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5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中共二十大的日渐临近，中共外交系统最近人事变动频繁，而中共外交两大台面人物，72岁的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和68岁的外交部长王毅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习近平会挑选哪个来接替他们备受各方瞩目，外界亦都能够因此窥探出今后五年中共外交的政策路线。美国之音报道，在6月前有望接替杨洁篪的最热门人选一直是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欧亚集团中国与东北亚分析师牛斌说，最近几个月宋涛在被调任到中共全国政协担任教科委体委员会副主任，这个通常是一个官员即将退休的可靠信号。此外，现任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刘杰一亦都是接替杨洁篪的最热门人选。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表示，刘杰一做过驻联合国大使，同王毅一样而家又在台办。近65岁的刘杰一符合进入政治局的年龄标准，如果刘杰一最终接替杨洁篪担任中共头号外交官，这个将会是习近平向外界发出的一个信号，预示住台湾问题在中共外交事务当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另外，曾经是排名第一的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一度被睇作是接替王毅的最热门人选，但6月曾经对外讲过中俄关系上不封顶的骆玉成突然被彻底调离外交系统，改任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牛斌认为此举表明中俄关系是有上限的，有评论认为当前边个会接替王毅的迹象并不明显，但无论边个接替杨洁篪和王毅，他们都不一定是习近平最信赖的外交政策顾问。牛斌说，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刘鹤在对美关系上发挥的作用远比王毅更大。王沪宁在二十大上将会留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可能会是习近平在外交政策上的高参。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公司 Future Risk 研究主任肯戴德认为，除了王沪宁之外，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亦都会是习近平信得过的参谋。陈敏尔、王沪宁同习近平是真正做决定的人，预计二十大之后中共的智囊外交将会有所收敛。但牛斌认为，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中共的自信心只会继续膨胀，智囊外交将会进入 2.0 时代，即是激情外交，中国不会有所退缩。普京健康状况亮红灯的传闻不断传出，不少人怀疑他可能罹患失智症、帕金逊症和癌症。19号普京出访伊朗首都德克兰，被质疑这一段行程可能是派替身出席。综合多间传媒报道，当普京专机抵达德克兰时，普京步履蹒跚地从飞机上走下来。对此，乌克兰消息人士指出，普京今次移动似乎变得更快，呈现对周围更高程度的警惕状态，同先前出席公开场合相比更加警觉。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贝达诺夫对乌克兰传媒说，请看看普京从飞机上走下来的那一刻，这个到底是不是普京，似乎是暗示认同先前传闻指普京使用替身或者预录影片来隐瞒健康下滑的情形。Telegram 用户 General SVR 5月曾经宣称，普京正在接受手术，秘密安排替身，必要的状况下会使用替身，而且事前官方亦都释出普京出席会议、签署法律文件的预录影片，让外界以为他依旧在度正常工作。之前22号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签署协议，让乌克兰生产的谷物可以经由敖德萨港运输出口，此举有助缓和全球粮食危机。但敖德萨23号就遭飞弹攻击，当地官员表示有人员在攻击当中受伤。泽连斯基谴责俄罗斯对敖德萨的攻击是明目张胆的野蛮行径，显示不能信任俄罗斯会落实22号的协议。不过几乎24号仍然加紧重启敖德萨和其他黑海港口的出口作业，美国亦都痛批俄罗斯严重破坏谷物出口协议的可信度。 俄罗斯24号就宣称，俄军23号攻击敖德萨，用飞弹摧毁了一艘乌克兰军舰和来自美国的武器。同日，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地区领导人的幕僚克兰对乌克兰电视台表示，九月前赫尔松地区肯定会被解放，所有占领者的计划都将会失败。在西方供应的远程火炮交付鼓舞之下，乌军一直在度收复赫尔松地区的领土。美国国会高级代表团23号在基辅会见泽连斯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准备好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多管火箭系统。目前美国提供乌军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累计达到16具。据20号发布的2022年新美国选民掌握归化公民的权力报告指出，从2016年迄今，估计有519万移民入籍成为公民，其中440万人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归化。参与这份报告的非营利组织亚太裔美国投票的全国总监帕特兰分析，这是因为川普政府移民政策较严，移民担心再不入籍可能无法永久留在美国。报告指出，从2016年到2020年，80.5%新入籍公民是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移民，再加上非洲移民，就几乎占了新入籍公民的九成。多数新入籍公民是女性，占55.5%，31.7%的新入籍公民年龄在18至30岁之间，36.9%年龄在35至49岁之间，31.4%超过50岁。在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内华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新入籍公民的人数超过2020年总统大选的获胜者领先的票数。报告说，如果新入籍公民在今年中期选举都出来投票的话，足以左右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等摇摆州的选举结果，进而决定哪一个党能够控制国会。新入籍公民人数增加最多的前五大州为加州、佛罗里达州、纽约州、德州和新泽西州。亚裔新公民人数增加最多的前五大州为加州、纽约州、德州、新泽西州和伊利诺伊州。中国移民入籍人数最多的是加州，有51,932人，纽约州居次有41,452人。这份报告是新美国人全国伙伴所发起的新美国选民登记活动的一部分，希望提供2022年中期选举的新入籍公民投票率。24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并承认存在经济衰退的风险，但他表示经济衰退并非不可避免。耶伦当日接受 NBC 节目采访时说，强劲的美国招聘数字、工业产出、信贷质量和消费者支出及其他经济指标表明美国经济目前没有陷入衰退。美国6月份的招聘情况依然强劲，创造了372,000个工作岗位，失业率维持在 3.6%， 这个是连续第四个月就业增长超过350,000。耶伦说，预计旨在控制通货膨胀的联邦政府政策将会取得成功，对创纪录的汽油价格、不断上涨的食品成本和美国民众的其他经济问题领域施加下行压力，希望将会通过一项法案降低处方药费用，并保持目前的医疗保健费用水平。然而，上个礼拜的数据表明，劳动力市场正在走远，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达到八个月以来的最高点。耶伦希望央行能够为经济降温，使价格下降，而不引发广泛的经济衰退，认为有途径可以保持劳动力市场的强劲，并使通货膨胀率下降。根据路透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结果，美国第一季度 GDP 按年率萎缩了 1.6%， 礼拜四的报告预计将会显示第二季度仅增长 0.4%。耶伦说，考虑到就业市场的强劲及需求，即使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数字为负值，亦都不会预示着经济衰退已经形成。 贩卖正能量的骗子出事或者跑路并不少见，少见的是跑路的骗子还要回过头来辱骂韭菜。去年年底就跑出来的普华商业集团董事长翟山英近来发了一段影片，高调讥讽韭菜愚蠢才被骗。
大家好啊，从去年呢我离开中国到今天，有一些人在网上呢说我是个骗子。我呢是做了十几年的金融，在这个环境里，大家知道金融嘛，几乎都是骗子，身边都是骗子。所以如果有人说我是个骗子，我是挺高兴的。你被骗了，你又不是被抢了，不是被强制性的，你让我骗了以后，对，你肯定还会被很多比我更有智慧的人骗。我是没有听说过特别蠢的人能骗到有智慧的人的，都是有智慧的人去骗蠢人。
据讲翟山英收割了几十亿，虽然很多人并不认识他，但据大陆网页上介绍，他是著名的金融大师，充满正能量的中华脊梁。翟山英曾经著有《金融防骗33日》，手把手地教韭菜如何防骗。而翟山英在跑路之后，他的一些粉丝仍然对他深信不疑，有些话翟老师不可能跑路，因为揭秘的事情触及了红线，讲真话得罪的人太多。仲有啲认为翟老师揭露咗太多案由资本骗术，作为一个同时了解金融同国学嘅优秀人才，案由资本系绝不会手软嘅。退有老司机感叹，中国人被嗰啲外国专家忽悠得疯狂打赏，胡锡进、司马南、翟山英之流，个个都成为咗亿万富翁，人哋住豪宅享受荣华富贵，有啲跑到海外享清福，只剩低被骗嘅人仲喺国内排队被捅喉咙，存款消失咗。探住去维权，有网友指出佢呢个系为粉红上课，仲有网友话，虽然呢一个人面皮几厚，让人睇咗觉得有啲恶心，但系好歹佢大大方方承认自己系个骗子，比起嗰啲仲喺国内继续招摇撞骗嘅人，要真少人一啲。有人附和话，不过系金融圈嘅司马南方舟子，打住民族主义旗号，本质上系赚取不愿意思考嘅用户嘅智商税。据韩国时报报道，北韩近日出现一名11岁的 YouTuber 松雅，凭住一口流利英语介绍在平壤的所谓美好生活而爆红，但多间国际传媒质疑他是北韩官方大外宣的代表人物，其显赫家世遭到起底。松雅从1月27号在 YouTube 创设频道以来，共上传了5段影片，吸引近7000人订阅，最高的影片观看数更加达到150,000。在第一段影片当中，用住相当流利的英式英语介绍自己就读小学5年级，住在平壤，自称流利英语是由母亲所教，自己最喜欢的小说是作家 J.K. 罗琳的作品《哈利波特》，颠覆过往北韩带给外界的封闭印象。在松雅上传的另一段影片当中，介绍平壤有名的刨冰店，他和好友穿着校服在路边食冰，以及在领导人金正恩建立的大型水上乐园玩水，形容平壤是儿童的天堂。曾经担任北韩驻英国公使的脱北者、南韩国民力量党国会议员泰永浩指出，松雅姓林，父亲是北韩驻英国大使馆外交官林俊赫，两人曾经一起共事过，说明松雅的英式英语源自于他在英国住过。此外，他外曾祖父是2015年辞世的北韩人民军元帅李月雪，同前领导人金日成是最好的革命战友，后来负责保卫金家的精锐军队指挥官，而外祖父是北韩现任副外长朴明国。松雅曾经出现在李月雪家族大合照当中，当时他还被妈妈抱在手上。 NK 新闻比对过去的新闻照片，发现松雅的母亲、祖母都曾经在他拍摄的短片露面，整个频道都隐含住官方色彩。北韩不只有讲英文的网红，还有讲中文或者俄文网红活跃于 Twitter、 微博等社交平台，相信是北韩国营的西光媒体公司在背后操刀。有分析认为，北韩利用儿童 YouTuber 可能是为了避免被 Google 盯上封锁账户，刻意利用儿童淡化官方色彩。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